公义怜悯的神，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心甘乐意花时间来学习神你的话语。求神你来透过这个课程，来让每个人明白你神国的真理。感谢赞美我的主，将以下所有的时间交托仰望给主，求主保守。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今天我们第四讲讲的是主题是耶稣讲述天国。今天呢，讲的是第11章、12章还有13章。在我们讲第11章之前，我们之前讲了耶稣的诞生，耶稣开展各项事工。但是从今天呢，进入第11章开始，他到达了一个转捩点。什么转捩点呢？就是之前耶稣的事工开展还算很顺利，但是从今天，从这个第11章开始，作者马太就开始特别记录耶稣受到了来自各个不同人、不同地方的攻击，还有拦阻。首先呢，耶稣他受到的拦阻、受到的质疑，他来自于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他派了他的门徒来见耶稣。见到耶稣的时候，首先就来质疑耶稣，说：“耶稣，你就是那个弥赛亚吗？”还是另有其人呢？那这里大家可能要怀疑，大家可能要疑惑，为什么施洗约翰他要这样质疑、疑惑耶稣呢？这里有可能是因为施洗约翰当时他已经在监狱里了，他在监狱中听到门徒听到各种消息，听到了好多关于耶稣他的神迹，施洗约翰可能心里他疑惑，那既然耶稣你是弥赛亚，为什么不来将我从监狱中拯救出来呢？所以从这里面呢，我们能看出施洗约翰他现在他的信心产生了疑惑。但是大家当时还记得施洗约翰可是为耶稣施洗的那个人呐。当时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他当时的那个信心没有疑惑，跟现在的状态完全是不同的。那时候，施洗约翰他很坚信耶稣就是那个主。在施洗约翰还没有为耶稣施洗之前，施洗约翰说了一句话：“施洗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了吗？是吧？”但是从这个第11章，施洗约翰说：“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很明显，施洗约翰他的信心开始产生了疑惑。耶稣怎么回应的呢？耶稣就把他的门徒打发回去了，并且呢，要让他的门徒把他们所看见耶稣、听见耶稣所行的所有神迹、所医治、所赶鬼，都回去让施洗约翰的门徒禀告施洗约翰，并且耶稣最后还总结了一句说：“不因为我跌倒的人就有福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上帝赐福给那些不因为疑惑耶稣而离开上帝的人，那些人就有福了。从这一小部分中，我们可以特别看出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当施洗约翰他产生疑惑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责备施洗约翰，也没有责备他的门徒。那根据这个问题，我们来让大家思考第一个神学问题。有信心的，sorry，是有疑惑的信心，它是真的信心吗？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在信仰的道路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彷徨，有一些疑惑，觉得，哎，这个是100%可信吗？那这里我们可能都会怀疑自己，那么是不是当时那个时刻，我们这个有疑惑的信心是不对的呢？这里我给大家讲，有疑惑的信心，首先并不能代表我们不是好基督徒，它只能代表说我们正在走在相信的一个道路上。因为大家经常有一个误区一个误会，认为疑惑好像就等于不信，说信的相反是不信，但是疑惑不是疑惑不是不信，疑惑是在我们信仰道路上会遇见一些问题，让我们卡顿卡住。疑惑呢，它是一种犹豫不决， 是无法当时做出一个准确的一个结论。那么我们再回想啊，神会因为我们疑惑而谴责我们吗？那当然不会了，因为耶稣都没有去谴责施洗约翰，也没有谴责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神他也不会谴责我们的疑惑。所以相比啊，那些一时冲动那种虚情假意的跟随，我觉得耶稣他更加喜悦我们与他真实的关系。我们与他什么样关系，那就承认就好了。我们的生命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能相信主多少，我们内心坦然无惧，我们真实的都无需隐藏。而且呢，很多人哈，他们疑惑，他们觉得疑惑哈，好像注定会带来一种坏的结果，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说是个误区呢？难道我们每天好像都是信心满满，这样的我们的灵命才是健康的吗？而恰恰上帝就是借着我们这样的一种疑惑而使用我们，他改变我们的生命，而起到一个正向的影响的结果。我一个个人的经历哈，就是每当我跟上帝祈求说求信心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刻哈，都不是保持每天像打兴奋剂一样，神马上让我每天像 100% 有信心怎么样。其实每次我求的时候，总会在之后发生一些让我疑惑的事情，但是当我经历了这些疑惑之后，让我就更加确信主。当时之后的信心比之前在求信心那个时刻那个信心要来得强、坚固几倍几十倍。所以啊，说一个没有经过波折和没有考验的信仰啊，它并不一定就比那种经过几次三番的考验、几次三番的忧患、几次三番的挫折、风浪，不比这种信仰更加强壮。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有疑惑。当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突破这个疑惑的瓶颈，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才能受到神一个大大的祝福。好，我们接着看经文。我们接着看经文。当这个耶稣把施洗约翰送走，施洗约翰的门徒送走之后，耶稣就开始给众人讲施洗约翰的一个身份。耶稣告诉众人说，施洗约翰啊，就是旧约中提到的那一位。这时候耶稣啊，他其实这时候引用的那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中40章第3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哎，这里说有人声喊着说，这个有人声指的就是施洗约翰。在这个马拉基书3章第1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哈，他经文中在强调施洗约翰身份的时候，他其中有一段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你们是要看先知吗？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是他比先知大多了。那这时候大家有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说施洗约翰他要比别的先知都大呢？那众先知中有这么多先知，为什么到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先知呢？因为哈，施洗约翰他是代表着整个旧约所有先知的一个结束，所以说施洗约翰是之前所有先知中那个最大的先知。为什么呀？因为旧约中所有先知他们预言了一件事，预言什么？他们预言着耶稣要来，但是没有一个先知亲眼见过耶稣，而施洗约翰他是预备了那个弥赛亚，预备了耶稣再来，他是耶稣的一个开路先锋，也就是神的开路先锋。 而且施洗约翰还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就是他亲手为耶稣施洗。所以综上所述哈，你们说这个施洗约翰是不是先知中他的地位是最高、最尊贵的一位？当然，施洗约翰的登场也代表着整个旧约时代的结束。旧约中所有先知，他们都以能亲眼见到那个弥赛亚为荣，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亲眼看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文中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能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哎，这里面大家可能好奇，为什么说从妇人生呢，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而天国中最小的比施洗约翰大呢？那就是说，妇人生的是从什么生的呀？妇人生的是从肉身生的。从肉身呢，他们都想见弥赛亚。从肉身生的施洗约翰预备了耶稣，他是肉身中地位最尊贵的。但是为什么天国中他又是最小的那个呢？就是因为天国是从什么生的呀？天国是从神生的。所以说，从神生的中最小的一个都要比肉身生的。这个就是对这个一段经文的一个详细解释。耶稣之后他又说了呢，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告诉大家，智慧有没有智慧，它其实是凭着你的行为的结的果子来证实的。这里面又提到，又要向大家请大家思考一个神学问题啊。第十二节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哎，想这里请大家思考一下，那这个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是怎么翻译呢？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多数大家可能觉得啊，天国很难进，对吗？因为耶稣曾经说过，天国的门是窄的嘛。所以需要我们真的很努力去进入天国，对吗？这个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普遍的一种解法。但其实呢，这个努力在当时的希腊文中，它被翻译成是一种强暴、暴力，一种暴力，很暴力的一个意思，就是天国是暴力进入的，暴力的人就得着了。大家可能觉得好奇，为什么这样？那这样的话怎么来翻译这句话呢？其实这句话有三种翻译。第一种翻译哈，是当天国来临的时候，天国怎么来临？天国它来临的时候，它是被拦阻的，被一种暴力的方式去拦阻的。然后呢，这种暴力的人会努力将天国把它夺取。意思指的是当时的宗教领袖还有政治领袖，他们故意的就是要拦阻天国，并且他们想要去上天国，他们要是暴力的不让别人去得到天国，而他们努力要得到天国，这就暗指当时的法利赛人弄一些什么律法之外又定了很多规条。第二种解释呢，说是天国强势来到世界的时候，就是天国它进入世界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强势的进入，而强暴的人去拦阻他，那这个可能指的就是有些人不想让天国进入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世界，不想让天国得到扩张，所以说这是翻译成暴力的人去拦阻他。第三种呢，就是刚才我们大家普遍理解的，是天国他强势的来到了世界的时候，我们门徒都应该踊跃的、努力的去得到天国。这个就是针对第十二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他了，一个几种不同的解释。我们回头继续看经文。之后的经文啊，在耶稣介绍完施洗约翰，耶稣他借着施洗约翰的这个题开始来批评这个时代。耶稣对他们说啊，那个奏乐的他们不跳舞，奏乐的他们却不跳舞，然后说我们唱哀歌他们却不悲伤。说那时候其实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古语，他们就是指着孩子办那个家家酒，就说这个 孩子他们在一起办家家酒、扮演庆祝结婚婚礼的时候，但是呢，他们却不开心、不庆祝。他们在扮演丧礼的时候，他们也不捶胸顿足。所以，耶稣借着这个事情就说，这是反常的一个举动啊，说这个时代非常反常。为什么说反常呢？他说，因为施洗约翰呢，他来了传天国福音。施洗约翰他不吃也不喝，然后呢，这些人就议论纷纷，说施洗约翰是被鬼附了。说耶稣呢，他来传天国福音的时候，耶稣又吃饭又喝又喝又吃又喝，又说还跟很多罪人做朋友。就是无论他们做什么，你做的还是不做，都会有人批评你。可见当时只要他们不符合这些不信的人。或者是不符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成见，那做什么都是错的，这不典型就是双标嘛，是吧？反而他们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可见当时就是说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反常，非常混乱。耶稣在责备这些反常的时代之后，耶稣开始责备这个。城市这些城市，因为耶稣他主要开展的事工就是在那个加百农地区附近。咱们看图中就知道，哎，这个就是在加利利地区，加百农附近是耶稣主要开展事工的地区。耶稣责备这些城市，因为很多城市他们看到耶稣行神迹不信，拒绝耶稣，抗拒耶稣，他们不悔改，所以耶稣在这个。20到27节经文中就告诉他们说：“你将来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将面临灭顶之灾。”然后呢，耶稣就引用了一些旧约的经文，他其中就是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第14章13到15节，就说加百农啊，他很心中很顾虑这个加百农啊，这个经文就是说我要。就是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意思就是加百农，你自以为自己很清高，你能上天，但是呢，最后第15节说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跻身之处。这是耶稣说，旧约中其实已经提到了你们的结果，结论会怎么样？耶稣引用这个话的含义，就是当时。以赛亚他在谴责巴比伦王的话，因为他们犹太人对整个他们旧约非常非常熟悉，所以这个话对他们犹太人的内心触动会非常大。所以耶稣他特别会来利用旧约的经文，使这些人内心产生触动。那么这里面，我又问大家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这些人耶稣行完神迹之后，有些人他认耶稣，却有些人他不认耶稣呢？大家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他根本的原因是哪儿？其实他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因为耶稣他在25节开始的时候他也说啊，他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因为神呐，将神的那个智慧。他向那种自以为聪明的人，他就隐藏了；而向那种虚心接受的人，就犹如婴儿一样，因为婴儿降生，什么也不懂啊，什么都学，咿呀学语。你说什么，他就跟着去张嘴去学，然后呢，你怎么动，他就怎么去学。就像婴儿一样，什么不懂，什么都肯虚心去学的人，神就会向这种人去显明神的智慧，并且呢，耶稣也告诉他们。在这个27节也说，如果父神没有拣选我们，没有启示我们的话，没有人可以认识主耶稣。同样，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启示，也没有人能真正认识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相互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呢，在这里面，有些人。他相信耶稣啊， 比如说，有些外邦人他们相信耶稣啊，有些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也相信耶稣啊。但是这个相信耶稣这些人，他们对他们之前法利赛人对他们的教导有怀疑，这些人怎么办呢？紧接着耶稣就开始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安息。”这里劳苦重担的人指的是什么人呢？其实是耶稣指的是那个他疲乏的人都可以到耶稣那里去，都可以在耶稣那里得到安息。那这些人疲乏是因为什么疲乏呢？大家可能好奇说疲乏什么疲乏？是不是指身体疲乏？工作好像这个每天工作什么996啊什么这种，每天工作12小时啊14小时这种疲乏呢？其实这个疲乏不仅仅指的是身体上的疲乏。它更多的指的是精神上的疲乏。为什么指的是精神上一种疲乏呢？就是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深受各种律法的一种捆绑。因为犹太的拉比，犹太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动不动什么都是用律法来约束人，说你这个也要守律法，那个也要遵守，你不遵守你就进不了神的国。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用去背负法利赛人那种教导的那种非常沉重的律法主义，你们可以来到我，来到耶稣那里，去寻求那种轻省，去寻求休息。”耶稣也告诉他们了，说：“你们怎么样才能来到我这里得到轻省，得到休息呢？很清晰，耶稣就是说，你们就要学习我的样式，就是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学习耶稣什么样式呢？学习耶稣那。”心里柔和谦卑的样式，这样他们人的心就可以真正的在神那里得到安息，得到休息。这个呢，就是整个第十一章，耶稣透过这个第十一章，非常巧妙的来回忆回回就是回避了这些人的质疑，来解释了这些人质疑。但是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就没有希望、没有盼望。耶稣紧接着在第十一章最后结尾的时候说：“你们来到我这里，你就有安息，就能得着安息。”从这开始，就非常巧妙的去打开了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呢，是耶稣是安息的日主。这个作者马太他很巧妙，因为在前一章十一章结束之前，他就提到。安息，在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来主讲安息日耶稣做事情的事，做事的这个记载。首先，十二章开头啊就开始记载耶稣在这个安息日，他们经过麦地，他的门徒饿了，用手掐麦穗吃。刚掐麦穗吃，法利赛人就站出来指责他们。这个耶稣他是怎么反驳他们呢？这个耶稣他就用。圣经的经文来反驳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说：“圣殿里的陈设饼虽然只有祭司能吃。”旧约经文怎么说？旧约经文这样说，在出埃及记29章32到33节说，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和这肉的筐里的饼和筐里的饼，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这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哎，这可以看到哈，就是殿里那个圣物，那个只能是祭司能吃，别人是不可以吃的。然后呢，但是耶稣却拿这个事情举例说，虽然殿里的东西不能吃，但是当大卫他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和他的仆人也吃了陈设饼啊。这个经文是摘自。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简略的是这么说：说是这个大卫王跟这个祭司说，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然后这个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普通的食物，没有普通的饼，只有这个祭司的给，只有给就是献祭的圣饼。所以这个祭司就拿了个饼，圣饼给他吃，因为那里没有别的平常的食物。耶稣呢？不是耶稣，大卫呢？就和他的仆人吃了这个陈设饼，但是神没有定罪， 为什么神没有定罪啊？人家都说那这个圣物只是给祭司吃的，因为神他是以怜悯为怀，因为神他看重人的生命，一定是高过于律法还有条文的。然后呢，耶稣又开始举例。耶稣引用的经文，他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说安息日不能掐麦穗吃呢？连祭司在安息日他们也做事啊。所以耶稣就是说，引用的经文是民数记28:9-10，说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和油和细面依法1/10为素祭，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这可以看见哈，就是虽然安息日大家都不能做事，但是在殿里这个祭司确实还是在做工啊。然后耶稣就是告诉他们说，为什么祭司在殿里可以破坏安息日，可以做工？耶稣就想告诉他们说，因为圣殿比安息日更大，因为圣殿里供的是神。但是耶稣又强调，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耶稣。法利赛人他们当时啊，真的为了遵守安息日而去遵守，他们为了遵守制定了好多好多规条，其中包括哪些规条呢？他们特地规定安息日不能掐麦穗儿。哇，你看细致到这种程度了，就连安息日里每一个人你最多可以走几里路，其实他们都已经设下了严格的规定。但是这些规矩哈，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这些规矩是法利赛人为了去遵行律法而自己又强行的去设定了好多这种规矩，以为自己这样好像很敬虔，为了自己以为的敬虔而设立的。所以呢，当时的人们，他们必须每天每个安息日一定要谨记恪守，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能做多少，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受限制。你说就这种程度的话，他们过安息日他们心里能安息吗？他们在安息日心里真的很愁苦，每天都要背这么多东西嘛，现在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所以耶稣就是告诉他们，安息日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所以耶稣当时他引用的是何西书6:6，他说我喜爱的是善良，就是意思是我喜爱的是怜悯，也那个善良也翻译成怜悯，翻译成连续。他说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这是耶稣告诉他们真正安息日的含义，真正献祭的含义。他喜爱的是人，我们的心，并不是我们的行为。然后耶稣呢，最后耶稣说了一句，他说耶稣人子，就是他自己啊，经常称自己为人子，他说他自己就是那个安息日的主。这代表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代表神子，就是耶稣，他才是那个有支配，才是有权柄去支配安息日，有权柄支配安息日规条，有权柄去解释安息日律法的那个神。所以啊，很多时候那时候的人，他们就在安息日啊，他们不是记载需要谨记大量的各种规条吗？各种禁令。所以耶稣他就是告诉他们，我是安息日的主，你们所有人都来到我这里吧，来到我这里，你们才能真正的从心灵上得到安息。但是也正是因为耶稣说了这句话，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是彻彻底底触怒了法利赛人，让法利赛人开始动了杀机。为什么呀？因为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那不就是说自己是神吗？是吧？那是对神的最大不敬啊！法利赛人觉得你这是最大的不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私下要把你弄死。紧接着 记载了是安息日耶稣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耶稣他在同一天离开了那个会堂，他离开那个地方去了一个会堂，他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这里讲的是耶稣他在安息日行了一件善事。那个时候犹太人那个拉比他们仅止在安息日医治那种不会马上死亡的疾病，并不是说安息日他们不能医病啊。犹太人他们是允许安息日医病。你比如说今天我马上就要死了，那种病可能是需要可以医治，但是那种不会马上死亡的病不能医治。你说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好笑。然后呢，这些刚才上一章是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耶稣不是借用的是何西书六章六节嘛？说他喜欢的连续，但是不喜欢这种献祭嘛？借着这个话题，这个法利赛人就给耶稣又出了一个难题，他就是给耶稣说看那个手枯干的人，说你治不治他？你要是给他治病，那你就是触犯律法了，因为安息日不可以治这种，不是马上死亡的病，轻病就是比如轻病，但是你要不治呢？哎。那你就和你自己刚才所说的连续、所冲突、所矛盾，所以这个犹太人非常诡诈，他设了一个两头这样去堵的这样一个难题丢给耶稣，这样让耶稣他就会和自己说的相悖。但是呢，神他真正设立安息日的含义是什么呢？神真正设立安息日的含义不是为了要辖制人，而是要释放人，是要让人得到安息。让人去享受神，因为神看重地上的一切，他要远远不如看重我们的人。神看重人胜过地上的一切。然后耶稣呢，还用安息日，还用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例子来讽刺这个法利赛人，说你们谁家的羊在安息日掉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是吧？但其实。当时法利赛人真的就对这个羊掉坑里要安息日，要不要把他这个羊救上来？他们自己其实内部很多讨论。当时犹太团体他们很多人，他们很多种声音，就是他们法利赛人团体中，他们就真的对这件事情争论过，并且彼此争论不休。他们说安息日羊如果掉坑里怎么办呢？救还是不救呢？有的法利赛人他们说，我们可以往这个坑里扔一根木杆。让这个羊自己爬上来，哎，这样我就算是守安息日了。哎，我没做工，是不是？那你也没想一想，你这个往坑里扔个木杆，你算不算守安息？算不算做工啊？然后呢，也有法利赛人说，你往这个坑里你去丢一些饲料，安息日一过，你再把这个羊救上来，哎，这样算是守住安息日了。所以呢，最后他们这个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最后商议决定，为了避免动物不要受罪。为了避免这个羊不要受罪，所以允许破例安息日可以把这个羊从坑里救上来。但是呢，反观耶稣这件事，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宁可对一只动物仁慈，却对耶稣一点都不会，就是不让步。所以这可以见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一直在双标，他们只懂得那个律法表面的含义，他们只是去。解读字面的含义，他们只对圣经这个字面的律法的含义很热心，但他们却忽略了律法的真正的真意，并且他法利赛人，他们还在密谋怎么杀害耶稣。哎，大家都记过这个十诫，都知道十诫中说不可杀人，是不是？那他们密谋杀害耶稣，是不是也犯罪呢？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最可笑的一个地方，他们自己觉得别人都不对，觉得自己做什么。反而都是对的。当这个耶稣知道这些法利赛人想密谋杀死他之后，这个耶稣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了。这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耶稣他知道那些法利赛人要密谋杀害他，他为什么要离开那里？有些人觉得是不是耶稣担心他害怕，所以离开那里呢？其实不是。因为经文中后续已经很明确的解释，就是耶稣他其实离开那里，也是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因为耶稣就是神应许的那一位。耶稣根本不是害怕因为耶稣他是为了完成父神的使命， 耶稣当时不可以死，所以耶稣当时智慧的离开那里，因为最后耶稣他一定要死在圣城耶路撒冷，他不可能在这个阶段、这个期间让任何人破坏了父神布置给他的这个任务还有使命。那么耶稣他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在经文中很清晰的就告诉我们。其实经文中这段经文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第42章1到4节，说：“看呐，我的仆人，我所持、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哎，这一句就是耶稣的使命，并且也解释了耶稣为什么他在当时的时候很低调。因为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也不吹灭。为什么说这个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呢？就是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经常把芦苇折下来，然后做成笛子。但是这个芦苇它已经折断了，它已经压伤了，那芦苇已经做不了笛子了。但是那种已经做不了笛子的芦苇，那只能把它折断丢掉啊。但是耶稣没有把他们说把这种人就不要丢掉。将残的灯火，就那个灯马上就要熄灭了，他也没说马上熄灭了。你说他已经没有什么亮光了，那我们一般都把它吹灭。但是耶稣也不把它吹灭，这说明耶稣他来是以温柔待人的，他并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期待的那个征战之王。因为耶稣他要以一种温柔的形式，一种以温柔的方式去引导他们寻找真理。所以这里面呢提到了外邦哈，他们提到外邦，说明耶稣啊，他再次说明耶稣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主，他更是全人类我们所有人的救主。所以这时候就是耶稣他从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抛弃天国嘛，他们拒绝耶稣嘛。作为耶稣转向，从犹太人转向外邦，转向我们所有人类。在这个马太公布完了耶稣他的使命之后，这时候耶稣就开始又医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说一些人带人来嘛，然后耶稣把他治好了。这个人呢，他是又瞎又哑这么一个人。但是耶稣把他治好之后，很多人都相信耶稣了，他们很惊叹，说：“哇，这个他不就是大卫的子孙吗？因为只有大卫的子孙才能出现基督，大卫的子孙才能出现这么有能力的神奇的人。”但是这些人刚刚相信，法利赛人马上就站出来开始攻击耶稣，就告诉那人不要信，开始造谣，开始说：“你不要相信耶稣。”你看他能医治被鬼附的人，他医治好被鬼附的人，他的那个能力根本就不是来自于什么他所说的什么神，他说的那个能力其实来自于鬼王，是鬼王靠着鬼王的能力让他手下的那些小鬼赶紧走走开离开，这个是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一个污蔑，他们污蔑耶稣的能力，扭曲耶稣他赶鬼的能力是来自于鬼王，而不是来自于神。然后耶稣呢，更加智慧。耶稣讽刺他们。耶稣首先说：“首先，你一个国家内部，如果要是从内部瓦解的话，如果内乱的话，一定会让一个国家从内部瓦解。”耶稣说：“如果我要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话，那你的弟子们也赶鬼，因为那时候法利赛人他们的也赶鬼。”那你们弟子也赶鬼，那你们弟子赶鬼靠谁？靠什么赶鬼呢？如果你们说他们这个你的弟子们也是靠鬼王赶鬼的话，那你们弟子一定会来过来找你们谴责你。啊，凭什么这个说赶鬼都是鬼王赶的呀？那都赶鬼王赶的话，那我们也是鬼王赶的，是不是？他们就让自己很矛盾。然后耶稣最后用一个这个壮汉的一个问题来做比喻，耶稣就说你们要去一个人壮汉的家里，壮汉指的就是撒旦哈，魔鬼撒旦。就说你想从这个魔鬼撒旦家里把这个人抢夺回来，那你首先你要把这个壮汉魔鬼撒旦捆绑起来，你才能夺去他家的财物，是吧？你如果要是不把魔鬼撒旦给他制服的话，你怎么能从他家 魔鬼撒旦那儿抢夺魔鬼撒旦他所重视那个好的东西呢？所以最后耶稣在斥责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与我为敌；不跟我在一起的，就是在外面散着的。”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只分两种国，神的国和撒旦的国，根本就没有第三个国。因为耶稣的能力，他是来自于神国。这就是告诉说，我们人的能力也要么来自于神国，要么来自于撒旦国，没有中间立场。不像别的什么宗教说有人界，有什么神界，有什么鬼界，没有。在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世界，两种国，就是人国和神国。所以耶稣也就是暗示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能站队，要么站在神这边，要么站在撒旦那边。所以当这个耶稣啊讽刺完法利赛人之后啊，耶稣开始非常严厉的就是开始指责法利赛人，开始斥责法利赛人，就说你们啊，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哎，这时候大家可能很好奇哈，为什么说干犯人子就是冒犯这个耶稣嘛？冒犯耶稣，为什么冒犯耶稣的还是能得赦免？为什么说亵渎圣灵的就不能得赦免？什么叫亵渎圣灵？其实耶稣他指责他们亵渎圣灵，指的就是他们之前这些人，他们看到耶稣医病赶鬼，但是却污蔑耶稣医病赶鬼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而是来自于鬼王。这些人他们不仅不相信耶稣，反而质疑耶稣的这个圣灵工作，因为耶稣他医治的能力都是圣灵在工作嘛。污蔑他们这个耶稣的能力是魔鬼的能力，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说出这些话的人，你们内心中充满了邪恶。因为啊，他说你人犯罪哈，说冒犯的话都可以赦免。什么叫说冒犯人子的话都可以赦免呢？说因为我们在不认识耶稣之前，我们肯定不认识耶稣嘛，肯定会说一些冒犯耶稣的话嘛。而且哪个人没有罪啊？是不是没有完人，没有义人嘛？我们都有罪，你们这些你都可以得赦免。所以说这个这些人他们都可以得赦免。但是针对这些明明他们看到耶稣行神迹，看到耶稣去行神迹医病的人，都知道耶稣明明是神的儿子，但是偏偏他内心拒绝耶稣，抗拒圣灵，污蔑耶稣，说这就不是圣灵做的，我宁可就知道这是圣灵，我也说这不是圣灵做的，就是鬼王做的。那耶稣说，你们这些人，你们不能得赦免。所以这也应验了刚才之前我们在第十一章耶稣说的那句话，智慧是从你行为看出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面也说，你恶人也是从你的行为看出来的，你的善人，你善不善良也是从你行为看出来的。因为你这个恶是从心里生出来的，你的心里什么样是不是恶的，导致你的行为是不是恶的。所以这些人他们亵渎圣灵，所以这些人他们生活上一切的表现其实就反映他们内心是什么样。所以这些人他们如果哈，他们是抵挡神，可见他们从言语和行为上他们也是抵挡神的。当耶稣哈，他在斥责法利赛人之后哈，这时候就有几个法利赛人回来找耶稣，他们就开始问耶稣，说耶稣啊，你既然啊，你说你做的工作是圣灵在做工，你的能力不是来自于魔鬼撒旦，你说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再给我们露两手哈，给我们显一个神迹让我们看一看，你给我们显个神迹，我们就知道啊，你就是弥赛亚了。但是呢，这个耶稣根本就不想给他们行神迹，因为耶稣之前已经行了好多好多神迹了。但是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还是逼迫耶稣。就即使啊，我猜想，当时耶稣马上立马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看， 他们可能当时有些人信了哈，但还有些人还是不信，他们之后还是找耶稣。耶稣，你再给我行神迹，让我确信你是神。所以耶稣说，只有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才要求看神迹。那么大家可能好奇，耶稣为什么不天天做神迹呢？天天就行神迹，一遍一遍行神迹，直到你所有人都相信为止呢？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神迹根本就不会让人相信。所以你不断的这样去行神迹，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耶稣也不是说不做神迹，耶稣也说做神迹，因为他用约拿的事情举例嘛。约拿在大鱼腹中3天3夜，所以耶稣说他最后还要行一件最大的神迹，就是他在地中死后3天3夜之后复活，并且耶稣还说去。耶稣去，就是心中很悲痛啊。他说，当年所罗门王所罗门王被称为这个最智慧的国王。说所罗门王在最鼎盛的时期，南方女王，南方这个就是示巴女王，她带着很多金银珠宝，特地来拜访这个所罗门王，拿着很多金银珠宝拜访所罗门王，求着所罗门王说：“你给我讲点智慧语言来听吧。”但是呢。耶稣来了，耶稣讲的智慧不比所罗门王更有智慧啊！耶稣比所罗门王更大呀！但是当时的人却根本不重视耶稣，他们就把耶稣说的就当粪土，当胡说八道。所以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耶稣他不一遍遍去行神迹。所以耶稣他最后用一个比喻来讲他为什么不行神迹，他不一遍一遍反复行神迹，就是耶稣用一个乌鬼的例子。来讲为什么不行神迹？耶稣怎么说呢？说这个乌鬼离开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他就到了，然后看见屋子里空闲，打扫得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外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住进去了。那人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耶稣想说，很多人他们当时看了神迹，看了就看了，但他们心中没有任何的信心，所以就说这个人呢，他们当时看完了之后觉得很震撼，所以当时他们心中那个鬼就没有了，就说明他们心中空了。但是看完神迹没过2天，他们又回到之前那个旧思想。反而这个旧思想进入他内心，就会让他的旧思想会更加根深蒂固，所以他就耶稣比喻说，这个鬼就会找7个比他更厉害的鬼入住一样。所以说人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一遍一遍要求要看神迹，看完之后也不信耶稣，也不接纳耶稣，看完之后又把原来那套又搬回来。所以耶稣他真的是非常智慧，他用这么贴切的比喻。就来讽刺这些法利赛人。当耶稣讲到这个时候，恰巧耶稣他的这个弟兄、他的兄弟还有他的母亲来找他了。然后耶稣呢，就借着他兄弟和母亲来找他，来借用这个题材来劝勉大家，告诉众人说，什么样才是耶稣真正的家人？耶稣指的是凡是。你们都相信耶稣，听耶稣教导的人，才是他真的弟兄姊妹。什么叫真正听耶稣教导的人？就是天国里的弟兄姊妹、母亲，那个才是耶稣的家人。因为门外站着那个，那是耶稣肉身的弟兄姊妹还有母亲。但是呢，他就指着在座所有那些愿意花时间听耶稣教导、听耶稣讲道的人，说你们以后。进天国，天国里的才是我们真的弟兄姊妹，还有母亲。从这个第12章结尾的时候，耶稣借用这一个小题材，开始把天国开始啊引出来了。在12章之前，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就是12章之前，耶稣所讲的所有事情，都是耶稣很清晰、很明白的去讲。但是耶稣从第13章开始，耶稣就开始不明讲了， 开始用比喻来讲。首先，耶稣第十三章开始，他率先讲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哈，耳熟能详撒种的比喻。撒种之后有四种，四种情况嘛，对吧？有的人这个说天国好像撒种子嘛，说有些人有些种子撒在这个路上就被飞鸟吃了，有些撒在这个前途里面，有些撒在荆棘里。前途因为那个时候很多那个就是很多那个土下面就是硬石头嘛，上面表面一层土很薄很浅，它没法生根。上来一晒啊，马上小嫩苗就死掉了。说有的就在这个荆棘里嘛，是吧？还说有，但是只有一种，就是撒在这个好土里面。这个比喻呢，其实想告诉我们什么含义呢？其实这个比喻想告诉我们是福音，我们听到的福音啊，耶稣福音，他一定就会传到世界各地，他一定会传到世界各地。说这个真的，这个耶稣，全世界没有任何的地方没听过耶稣，他比可口可乐传的还远。因为有些人，但是呢，有些人他们听见了耶稣，耶稣的名字，耶稣的福音，很多人会弃绝他。有些人听见之后哈，他们会接受一段时间，然后呢，转身又离弃他。也有些人听见他了之后就相信他，就结出果子。但是这个含义就是，虽然耶稣他的福音一定哈，可能是现在，可能是将来，一定会传遍地级的，但是我们不可能争取到全世界所有人都归向耶稣。在这个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之间呢，耶稣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使用比喻。在这个里面呢，其中耶稣在这个里面。就是第十二节，第十三章的十二节，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不知道这里大家有没有疑问啊？什么叫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然后有，连他有的都给他夺去，他没有了，有什么可夺的呢？对吧？他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为什么还要夺走呢？那这里面指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指的就是有的，什么是有的呢？有的就是那些真的是花时间。他们开始去听耶稣登山宝训，并且愿意接受耶稣教导的人，耶稣之后会继续的启示真理，把整个全部的真理启示给他们听。而什么叫凡没有的呢？凡没有的就是那些拒绝耶稣教训的人，就是耶稣，我拒绝你，我不相信你，我就是死都不相信你。那么之后耶稣会怎么办呢？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连他所有的要夺去的意思就是会让他们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渐行渐远。这个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耶稣在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耶稣开始讲的第二个，就是讲这个稗子还有麦子的比喻。耶稣就是说，这个天国好像人在撒在种子撒在地里嘛，是不是？但是这个人睡觉的时候，又来了仇敌来，将稗子的种子也撒在这个麦子的田里。等到这个所有的苗子都长出来吐穗儿的时候，这个稗子也长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家主啊，就是说没事儿，等他们都长大了之后，收割的时候，他们会把稗子都挑出来。把麦子都收进谷仓里，把稗子都烧毁。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含义呢？其实这个比喻啊，这个稗子指的就是有人去混乱主的道，很多人去混乱主的道哈，就是来，这个或者抱着什么目的啊，来假装信主啊，或者是来混乱，就是来故意来破坏你这个主的福音呢、啊。所以这个耶稣说，只有当天国来临的时候。才能分别出哪些人是好的，哪些人是坏的。就因为你刚开始你分不出来，你种子的时候你分不出来，你谁什么样，什么不都分不出来。所以这也是反映到我们现在哈，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啊。就大家我们不要觉得教会里好像所有人都是非常敬虔的信徒，不是那个唱歌敬拜声最大， 蹦得最高的那个，他就是真信徒，不是。只有当他结果子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信徒。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人，他自称他是来自于属于耶稣的、属于神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好多教会这种不都是这样吗？好多人说：“哎，我是基督徒，形式基督徒，你的心真的在耶稣这儿吗？你干的那个事儿其实根本就不是耶稣所喜悦的。”你的心根本就是远离耶稣，但是呢，神他允许这些人在教会，允许这些真信徒和假信徒混在一起。但是这些人哈，就是那些败子，这些败子，他们最终他们是不会进入天国的，因为最后上帝在最后一个审判的时候，他会把败子、麦子，就是真信徒，他会收进谷仓。把败子、假信徒完全的烧掉、炼净，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含义，就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去炼净教会，不可能让我们教会中非常干净。所谓的干净，就是没有假信徒，都是很敬虔的，一心归向神的信徒，不可能。哪怕我们查经班办得再好，主日学教得再好，主日讲得更好，服侍关怀做得多好。也不可能让教会中没有假信徒，但是耶稣，但是神允许真信徒和假信徒他们共存，这也是一种趋势，势必之后今后真信徒假信徒一定会在教会中共存，直到审判的日子来到。讲完败子麦子比喻之后，耶稣开始讲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那芥菜种的比喻又是什么意思呢？从这个图中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芥菜种很小，就这么一小粒，它在长大了之后呢，能变成这么大一棵大树。所以，这个芥菜种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国度哈，神的国度起先它很小，但是神的国度它必定扩展到全世界，它一定会广传，一定会大有影响的。它影响大到，甚至会让很多很多人都成为很多人的栖息之地，会让很多人得利。然后耶稣用一个面酵的比喻啊，面酵的比喻什么含义呢？面酵的比喻其实跟芥菜种的比喻很相似，就是耶稣把天国比作面酵，就是代表的这个，面酵开始是埋藏在这个世界的底下，就是世界这个面团的底下，但是它最终必将能穿透。渗透到整个全地，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含义，就是说，神的国度哈，它是有很强的影响力，有很强的渗透性，它能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类生命的各个层面，这就是面酵的比喻。紧接着呢，耶稣又把这个天国比喻，他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讲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其实。无论用败子比喻啊、麦子比喻啊，包括什么什么比喻，其实这些比喻的最终含义，就是要面临最终的审判。然后呢，紧接着耶稣用最后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呢，一个是用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它就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买这块地，把天国比作藏在地里的宝贝。这里面呢，这两个还包另一个比喻呢，就是说天国好像人要寻找那个好珠子，就是这个珍珠，说遇见一颗重价的好珠子，他就会变卖一切买这个珠子。这里面说的就是天国的价值，天国的价值真的是要让人去抛弃一切，去奔向天国，去来获取天国。这是耶稣用这个宝藏的比喻，宝贝的比喻。和珍贵珍珠的比喻，来告诉大家天国的价值。最后呢，耶稣还用了一个撒网的比喻，撒网的比喻跟之前的败子麦子比喻很像，其实也是代表着，最后也无论我们是败子还是麦子，都逃离不了最终审判。以上呢就是耶稣他讲的所有比喻，这些比喻呢，其实就是。耶稣想告诉大家， 他把众人召集起来啊，耶稣就是想告诉大家，神一定会把真信徒和假信徒来区分开的，并且神的国度、神的奥秘，它的范围很大，它会影响整个世界。他把这个福音、这个信息会传遍整个全球，并且耶稣神允许教会里有善有恶的掺杂，就是败子麦子嘛。但是呢，也用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传天国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在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不一样，有些人气绝的，有些人可能接受一段时间，有些人是真正的去接受，并且结出那个好果子来。然而呢，我们也知道，在教会中我们会受到攻击。因为我们不可能炼净教会，但是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些人在有些人在极力寻求上帝的时候啊，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在不经意中就遇见上帝，就像这个最后看的这个天国价值，有些人在地中看到了宝贝，有些人就是终于寻找了这个天国，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这是整个比喻，在所有比喻呢，最后，耶稣他在地啊，他就是这是耶稣对他们的门徒教导嘛，问的门徒说：“你们明白了吗？”门徒就说明白了。但是耶稣最后说了一个最后一句话，又用了最后一个比喻。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哎，这句话什么含义？大家有人明白吗？什么叫一个家主从他地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呢？凡文士受教做天国门徒，其实这个就是耶稣告诉门徒，就是说你们如果做天国的门徒，你们愿意虚心去领受做天国的门徒，你们要为了传天国的福音，你们之后传福音应该怎么办呢？就要像一个家里的主人，把他的宝库中的新的东西、旧的东西拿出来。那这个是表示什么含义？意思就是告诉大家，门徒啊，你们要把旧约的东西拿来，旧约哈、啊，旧约的东西，旧约的东西，旧约不是旧的啊，旧约不是旧的，因为新约是对旧约的一个阐述，就新约是旧约的一个阐述，旧约是新约的一个根基，就是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把旧约的东西拿出来，就指的是旧约中的教导，并且呢。把新的旧东西，新的是什么呢？新的指的就是耶稣他所传的天国的信息，就是把旧约的教导，把真正旧约的那种律法中真正的真意，和耶稣所传的天国的一些教导信息，把他们一起一并传递给那个神的家人，就是家主嘛，要招待客人，就是这样。所以这是耶稣他在整个马太福音第13章中，在使用比喻，最后想传递给所有他门徒的一个劝勉。好，今天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马太福音第11章到第13章。今天呢，有给大家有2个神学思考题，刚才我们都在刚才课中已经简单讨论过了。今天给大家留的思考问题，第一个思考问题是：耶稣是如何巧妙回击人们对他的污蔑和攻击的，就是从今天的经文中，大家仔细思考一下，回顾一下。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从耶稣使用比喻中学到什么？哎，你看到了吗？耶稣在，尤其是第11、12、13章，耶稣分别都使用了比喻。我们从耶稣使用这些比喻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好，这些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后之后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所讲的课就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公义怜悯的神，神呢，真的是你在圣经中启示我们那个浩瀚，真的是无比的真理，还有智慧。我们在这个圣经中再次看到主耶稣，你是那奥秘，你是伟大的神。神，求你让我们每个人谦卑，就做那婴孩一样，愿意去接受你神的教导和神的管教， 求主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接下来的所有的学习，开他们的智慧，开他们的眼目，不要让我们自以为意，让我们自以为骄傲，让我们以为领受了天国的福音，领受了天国的道。我们只有单单依靠耶稣，才能最终进入神你的国。求神你将真理启示，透过我们的各种课程，透过我们主日来向我们展现，让我们向我们展现天国的真理和福音。再次感谢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目和智慧。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